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。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
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
我是张静传道。
不愿伤害同伴的反被狮子咬死，顺命打人的却平安无事。
哇，
听友朱姐妹说，列王记上20章这段看似不近人情的经文应当怎样理解呢？这一段也是我一直好像不太能理解的，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段是否有印象。具体说来呢，这一段发生在列王记上20章，那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它的背景。不愿打伤同伴却被狮子咬死，到底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境下发生的，然后我们再来剖析。那在有请进到开讲之前，我呢就先给大家简明扼要的介绍一下事件的背景哈。列王记上20章主要记载了3件相关的事情。首先是亚兰王便哈达2次攻打以色列，神呢却帮助以色列王亚哈得胜，来显明耶和华才是真神。亚哈王虽然得胜了，却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处置便哈达，反而当便哈达来求饶来允诺一些好处的时候，亚哈王就与他称兄道弟，立约把他给放了。然后呢，神的一位先知门徒奉命向亚哈王传达神的旨意，那他就去找到了他的一位同伴，然后说，我奉耶和华的命命令你把我打伤。结果这位同伴不舍得打伤他，这位门徒就说，你违背神的命，你出门会被狮子咬死。这位不愿打伤他的同伴真的就被狮子给咬死了。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位先知门徒说，你来打我，那个人就把他打伤了，而这个打人的人却平安无事。后来这位受伤的先知化妆成为一位从战场下来受伤的战士，策划了与亚哈王的相遇。在亚哈王的询问下，他说自己大意放走了看守的重要战俘，结果呢，要么就是以命偿命，要么就是花一大笔钱弥补自己的过犯。亚哈王对他说，那你就以命偿命吧。先知就趁此对亚哈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，你的命必代替他的命，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。如此，先知便向亚哈王宣布了神的审判。好，进到我们来回看一下这个事件的经历。如果是我，比如说您奉耶和华的命命令我来打伤你，我下不了手。但是也犯不着我就因此被狮子给咬死了呀。
是啊，的确，不要说我们提问题的姐妹哈，包括我们，我也相信很多基督徒读到这边的时候都会觉得，哎，这个似乎好像也情有可原嘛哈，那怎么就不打人呢？怎么遇到这样大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呢？那的确啦，表面上看的话，这段经文就是啊，一个人因为不肯无缘无故打伤先知嘛，结果反而被狮子咬死，那另外一个愿意动手的却平安无事，难道这段经文是在鼓励我们动手打人是对的吗？
啊，对呀，
好像听起来有那种感觉啊，我叫你打我你就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在这边哈，就是还是要先强调，这里并不是在就是好像告诉我们一个教训，最后好像打人是对的哈。但是呢，刚才也谢谢那个小勇，他介绍了这个经文发生的这个时代的背景。这个事件哈，就是这个不管是先知的门徒哈，奉耶和华命吩咐打人哈，这个前后看起来的话，其实整个包括前面一开始讲到那个，就是有王来攻击那个北国以色列，因为那时候以色列已经分裂成南北两国。那北国呢，当时呢，虽然说是属神的子民吧，但是北国以色列它的属灵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低落的。说是名义上或是血缘上是以色列人，是属神的子民，但原则上呢，已经几乎就是全国的百姓都在走在背离神的道路上去拜假神啊，拜偶像啊。包括今天提到这个君王亚哈嘛，
嗯，
他因为他的妻子耶洗别的缘故，他的耶洗别是个外邦的女子，那个拜假神就带着这个君王就拜得更厉害。这个亚哈几乎都想不起来，就他们以色列人本当敬拜的独一的真神，而且也是真正创造天地宇宙万物掌权的主，是耶和华神。今天的故事一开始讲说，他是遇到了外邦国家的攻打，这个便哈达这个君王来攻打他。再提到当时的一个背景哈， 这个便哈达呀，他是一个外邦的君王，他也拜这个外邦的这些假神嘛，哈。有意思的是呢，这个便哈达拜的这个外邦的假神啊，其实也是亚哈王所拜的假神之一。这样的话呢，先介绍点这点的话，就知道后面为什么呢？诶，这个亚哈王还会听到这个便哈达不是后来打败被擒了之后吗？结果这个亚哈王好像还突然很有情感哈，来那么一句，哦，他不是我兄弟吗？哈，这样子。其实某方面来讲，这是有他的一些那个背景因素存在的。
哦，拜同样的神，所以称兄道弟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有这样。而且可能嘛，他们之前的话，如果再看当时列王记，如果前面一些经文的记载，会发现哈，这个北国以色列哈，跟其他这些拜假神的外邦国家，还平常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军事合作啦，这种利益往来啦，
嗯。
所以这里面呢，这些好像这种利益交割哈，也挺复杂的。
是，
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，像那个便哈达刚来第一次，你刚才讲他攻打两次嘛，哈。
对。
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如果你看经文，你会发现，好像亚哈还觉得跟这个人是可以有商有量的。
我觉得第一次攻打的时候，那个姿态是亚兰王便哈达是处于绝对的上风，而亚哈王像一个小弟，处于一个劣势。那也因此呢，我也稍稍查了一下，便哈达所属的这个亚兰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？
嗯。
那列王记上二十章大约处在主前九世纪，而这里的亚兰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这个叙利亚，而是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亚兰王国，通常就称为亚兰大马士革。那当时呢，他就联合了，因为我们看后面他不是还有三十几个王吗？他出兵的时候带着那么多个王，这些王不是与他平起平坐的大国君王，更可能是受他控制的地方首领，或者是城邦的这些附庸王。大概就可以看得出便哈达他的亚兰王国有一个很大的军事联盟，所以呢，他这一次来攻打以色列，也是想把以色列王和以色列王国也能够收编入自己的这个联盟中。
嗯，
所以他当时的军事力量是非常强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当他提出那么多不平等的条约的时候，亚哈王好像第一次都没有谈判，就是愿意说好你怎么讲我就怎么服从。
是，这个补充的非常好。所以这个呢也帮助我们就看出来，你看这个亚哈王，这个那你说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，就我说以亚哈的立场来讲哈，
嗯，
那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抱着一种就是说，那就是小弟讨好大哥嘛，那大哥提出条件来，哎，那平常咱们又是都是拜同一个外邦神，过去呢我们也有过一些这种军事合作或是经济往来哈，利益的纠葛，那现在呢你带着这些来攻打我，那我可能呢也会估量一下，说你大概也不是说好像真的要亲门踏户哈，这样子大概就说，哎，你就是要我拿出诚意来嘛哈，这个结交的诚意。所以呢一开始好像提的那条件呢，亚哈其实是愿意答应的，但是没有想到呢，亚哈摆低了姿态之后呢，对方反而觉得说，哦，那这利益其实可以占得更大。
哦，就得寸进尺。
对，予取予求。他那个使者哈，在列王记上二十章的五节到六节，那不是说那个便哈达的使者来吗？又说嘛哈，啊，便哈达王如此说，我已差遣人去见你，要将你的金银、妻子、儿女都给我。哦，这比前面提的条件又更苛刻了一些哈。不但如此，而且明日约在这个时候呢，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，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。哦，这就已经不是一个就是要小弟哈献出一部分的这些财物啊，或是妻女作为忠诚的象征。其实严格来讲的话，就等于是整个拿下了就是亚哈家以色列王国。所以是因为这个条件，亚哈也觉得这要求太过分了。
嗯，
如果答应这个要求的话，不要说以色列王国如何，先讲亚哈自己的个人利益吧，他就绝对不再是君王了。
没错，是的。
对啊，所以你看他这个时候才怎么才去把什么以色列国中的长老都找来了，然后你看说什么请你们看看这个人怎么样的谋害我呀，然后如何如何。所以我们先抓准这个，就说当时亚哈王面对便哈达，以色列国面对亚兰的时候，他们的这个局势跟心态，然后也包含亚兰王便哈达，你看聚集了32个藩邦吧，这种盟属归他所管的，那也就势在必得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，以色列王跟以色列王国基本上是绝对没有胜算的。所以呢，便哈达后来真的是跟诸王要来入侵的时候，然后呢，而且还讲什么，还对亚哈口出狂言说，哈，你若不答应我条件的话，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王国的尘土啊，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
哇，口气可真大。
哎，
说明便哈达王他跟随的军兵啊多如海沙。
对，是有绝对的把握。 绝对不再给以色列王就是任何的这种优惠或条件，或者好像我还想放过你，放你一马，没有这回事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然后有神的先知嘛，就来见那个以色列王亚哈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以色列国跟以色列王亚哈是在一个绝望的处境里面，但是什么，神差遣先知
主动介入，
说哎，神主动介入，神怎么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？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们刚才前面讲过，整个北国以色列其实属灵的状态跟神的关系，以及这种国家社会里面缺乏正义缺乏道德情况是非常严重的。以色列历世历代有19任王，北国以色列有19任王，所有的王都是什么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而且呢，领着全国的百姓呢去背离真神敬拜假神，行各样的恶事。但是在遇到这样重大的一个王国危机的时候，国家灭亡的危机的时候，神还是什么，主动的介入，为的是什么？神借着主动的介入和拯救，不只是因为他要向他的子民信实，乃是领他的子民回头，回头重新，不要再去跟随那些你以为会帮助你的外邦国家吗？你以为可以依靠的那些外邦神明吗？你现在难道还看不清他们是怎么样在利用你、摧残你吗？但是只要有神在，有我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，你看，我要你们知道，你们原先所认识的这位神，这位拯救你们的神，才真正是你们的救主，是你们生命的依靠跟保障。
是，
而且还不是在以色列人知道来求神，乃是神主动的出手拯救，好使他们能够被挽回。
没错。
所以你看，接下来不但如此，而且神的先知呢，还教导亚哈如何打仗，因为亚哈听到这话不说吗？那借着谁呢？然后这个先知，神的话借着先知还告诉亚哈王，所以你要怎么样点数军兵，你要派谁带领，然后你要怎么样去进行这场征战。然后哇，后来果然不但战争战胜了，而且神借着这个作为，我们常常讲哈，神的作为是一定是什么一石多鸟的。神借着的作为不但是要挽回亚哈，要挽回以色列人，再给他们一个什么回头归向神而得救的机会，不只是身体的得救，而是整个属神的子民重新有一个灵命的真正的复兴。并且在那之后，你看便哈达妈，他不是跟那个亚哈哎呀输了吗，输了之后呢，又有那个什么神的先知呢来见那个以色列王亚哈，因为亚哈这时候挺得意的嘛哈。可是神并没有让他停在那里，因为神要他们见到，当神主动介入跟拯救的时候，那会是一个完全的拯救。只是在神完全的这个拯救里面，人要有一个因信心而顺服跟随的举动。
是，不过以色列王虽然取得了胜利，但是好像我们从经文中没有看到回转向神，或者归荣耀给耶和华，好像这些都没有类似这样的记载。
没错啊，包括中间刚才不是讲吗，亚哈王可能打了一场胜仗之后就觉得出了一口恶气，可是上帝知道便哈达不会就此罢休。所以什么，神马上差了先知来见以色列王，对他说什么，你当自强，留心怎样防备，因为到明年这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。所以你看这整场战役，你说真正是谁在打，谁在出谋划策，
是神。
哎，然后他把便哈达的心思意念告诉他们，后甚至还怎么，后面我们看见他告诉他们怎么样行军布阵，而且也告诉他们便哈达人他以为什么啊，以色列人的神是三神，所以他胜过我们，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他们必定得胜。所以果然到了那个他们又来进攻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在那个平原布阵，而且什么兵士甚多，说遍满了地面。这时候神又差派他的使者来见那个以色列王亚哈。我相信这时候亚哈看到这个情况，从圣经当中对他人格的记载，我觉得这个人有很大的特色，就是一遇到事情哈就六神无主，然后谁说的都信。
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期接着分享。我是永恩，
我是静传道，
我们下期再见，
拜拜。